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的时候了，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行政学第十五课，郑大卫老师要讲侍奉团队建立中的执事团队。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感谢主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在服侍他的时候，不管我们的恩赐有多少，能力如何，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向神支取力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也说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教会里的行政事务该如何彼此互相搭配？圣经里的模式如何？按恩赐的不同做不同的分工，在执事团队里我们能如何？朋友，让我们学习透过十字架来看一切，透过基督的身体看每一个肢体，并且好好学习。来，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教会行政学第十五课。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五讲，如何建立侍奉团队。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执事的团队。在上面的几堂当中，我们谈到有关教会的侍奉团队当中的长老的团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因为长老是治理教会的人，对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圣经上初代教会他们长老的案例、长老的职责、长老的人选，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些介绍。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就特别提到，有一些教会它不见得是长老智慧的，那么可能是牧师智慧的，所以当我们谈到长老的许多事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教会它没有长老，那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教会是牧师智慧怎么办呢？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即使是牧师，我们也应当在治理教会的当中，我们尽量要用在圣经里头就类似长老那样的一个标准，那样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定是在治理当中是最好的。因为既然是初代教会，神允许他们也带领他们用那样一个方式来治理，尽管我们在外表上的名称不一样，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精神，我们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上堂课我们讲到长老怎么安立的时候，我最后也特别提到牧师怎么样来安立。牧师的安立就是，如果是从 教会的传道人当中来安立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安立，我跟大家介绍。那介绍当中我可能忘记了讲到，在这个教会如果这是传道人被安立成牧师的时候，我们多半会成立一个考牧委员会。这个考牧委员会我们是会请友堂或者跟我们教会特别有关系的一些牧师来成立这样一个考牧委员会。这个考牧委员会主要的就是把候选人找来以后，我们能跟他有一些交通，有一些面谈，一方面了解他对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有什么认识，我们看他在信仰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在神学上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路线，还有更要紧的就是我们看看他在智慧的当中到底他自己了解到怎么样的地步。那么包括有时候也会问他一些圣经里头比较尖锐的一些问题，看他的解释，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等等等等。那么有一个考牧委员会，当他们通过了以后，就会正式向这个教会来提报，让教会可以安立他。这是一种方式。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教会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适合被安立成牧师，教会需要牧师来治理，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就是去聘请别的教会已经安立的牧师，别的一些已经是成为牧师的，特别是有一些他可能那段时间没有牧会，或者说他可以离开教会转到这个教会来牧养教会的，那么我们就成立聘牧委员会，让聘牧委员会去接洽这样的事，协调这样的事。那么这是我们上一堂里头特别提到的，我稍微做些补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在教会的侍奉团队里面，除了长老的团队以外，那另外一个团队就是执事的团队。执事是在新约初代教会当中，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出现的。最早出现执事是因为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开始说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当教会的人数增加，当人数增添时候，我们知道事情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当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有一些忽略的地方，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那么在当时的教会里头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有说希律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发怨言呢？因为就是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上面，他们有忽略的地方，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寡妇。教会发生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不同的一些人群他们发出来的一个怨言。我们看门徒他怎么样去处理呢？第二节说，十二使徒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时使徒们他不是自己去处理有关饭食的事，他也不是把这件事情压下来赶快让大事变小小事变无，他乃是把教会的人都找来，把门徒都找来， 这是一个我们平常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不常用的方式。但是我们看使徒们，他们非常有智慧，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趁着教会发生问题，让问题不是只在问题上得到解决，乃是借着问题让教会能够走更应该走的路，让教会更加知道怎么样有个最好的配搭。啊，当时因为没有执事，这些犯事的事是由这些使徒他们来做的。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让使徒看到他们在整个的团队配搭当中是有漏洞，不是单单在这件事情上，在犯事的上面有漏洞而已。所以他把这些人找来以后，他就跟他们讲，讲什么呢？他讲我们撇弃神的道去管理犯事，这原是不合适的。就是即使今天他们来处理这个事，处理完了，那么他们仍然来做这样的事的时候呢，是不合适的。所以就告诉他们应该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些人来，一些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让他们来管理这样的事。那么让他们来管理这个事，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让这些事得到管理而已，乃是让使徒们照着神所选召他们的，照着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里头，在这个侍奉的团队里面呢，一群就是使徒们的团队，一群就是教会里头管理事务的团队。本来教会只有使徒的团队，没有这个管理事务的团队，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管理事务的团队，就是执事的团队，那么选出来了。当门徒们也照着使徒们所教导的他们去做的时候，选出这些执事来的时候，我们看教会就得到极大的帮助。在第七节说到，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告诉我们，如果教会的团队有合适的团队分工，如果教会的团队有更多人的参与，这些执事被选出来，那么教会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因为使徒们他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因此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然后同时教会就增长了。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就有更多的人他们听到福音，他们被带领成为信徒，然后甚至于连那许多祭司也有许多信从了这道的。这是我们看到教会，如果我们把侍奉的团队做一个合理的，做一个必须要的分工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会继续的往前增长。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学习这样的一个模式，一方面我们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在教会的工作上面。虽然当年的使徒他们初期的时候呢，就好像长老一样在那边治理教会，在那边宣扬神的道，以后教会有了长老以后，长老做这样的事，如果是牧师智慧的教会，牧师来做这样的事，传道人来做这样的事。做什么事呢？祈祷传道为事，治理教会的事。但是教会不是只有这一群人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这些人是负责这些工作的，但是我们可以选出更多的人来参与，特别是教会里头一些事务上的事情，我们应当尽可能的找出执事，让执事来挑担这样的工作，然后让长老、让牧师、让传道人，他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那么在这样一个配搭当中呢，并不是说执事选出来只能够做事务性的工作。很多的教会执事们由于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不同的恩赐，由于教会给他有不同的一些职分，事实上他们也是可以帮助教会的长老、牧师、传道人做智慧的工作。那么虽然他们可以帮助参与在这样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工作的责任还是应该由长老、牧师或者传道人来负责的。那么执事他既然是可以参与在治理的工作上面，所以他也可以在祈祷、传道、教导这些事情上来同当此任，他也可以担任这样工作。所以在教会当中带领祷告会的不一定就是牧师、长老、传道人才能够带，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般的执事他也可以来带领的。同样传道的工作也不一定只有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可以传道，那么一些有传道恩赐的执事们、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可以参与的。那教导的工作更不容讲，当然是可以让这些执事有恩赐、有教导恩赐的执事他们可以一起来承担的。如果教会能够选出这些执事来，那么就让教会那许多负责治理教会的祈祷传道的教导的人就增加了，那么就让这些做长老的、做牧师的或者做负责带领教会传道人他们就更专心在推动整个教会往前走，更专心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教会被建立，能够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配搭的模式。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建立有执事的这样一个侍奉的团队。这个执事的侍奉团队一般我们会选出教会中的一些人来让他成为执事，然后在这个执事群当中我们让他们推选一个执事会的主席，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推选一位做副主席，就是当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可以代替主席的工作，或者说副主席可以协助主席来推动教会督办的工作，然后我们成立一个执事的团队。这是一个在教会当中非常有用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团队。然后这些执事做什么呢？那么除了一些事务上的事情以外，刚才我说过他也可以参与在一些牧养的工作上面。所谓事务的工作就好像教会的行政方面的一些事务上的工作、财务上的工作或者场地的管理、财产的管理等等等等，这些有执事他们可以来负责的。那么还有呢，包括教会一些聚会也可以由执事他们来负责，由他们来安排。那么教会的教育工作他们也可以参与，那么教会的一些宣教了、布道了这些工作他们都可以参与，他们可以成为宣教部的部长或者布道组的组长都可以担任的。那么这个执事当然他也可以带领团契或者是规划团契的工作，带领小组或者规划小组的工作，这些都是一个执事团队当中这些执事可以担任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如果他有特别的恩赐他的恩赐也非常的显明，弟兄姐妹也都已经接纳了，那么他可以参与在这个牧师跟长老的这个牧养的工作上面，他可以一起来关怀群羊，他们也可以去探访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联络群羊，他们可以把群羊当中这些需要带到的事情带到教会或者带到教会的祷告的网络里头，让大家一起来 为这些有需要的事情祷告，有需要的肢体祷告，他们也可以在教导这些羊群，或者是规划教导的工作，他们也可以服侍羊群，可以一起来参与教会里头有关对弟兄姐妹一个照顾、一个侍奉的工作。他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协助牧师、协助长老或者协助传道人推动各样的事工。所以这些知识在教会当中被安立以后，他们是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的。然后我们就讲到，那么这些知识既然在教会当中这么重要，那么知识是怎么样产生呢？知识的人选是怎么样呢？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讲到初代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安立执事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三件事情作为这个拣选执事的一个标准。一就是有好名声，这个好名声第一当然是在教会当中有好名声，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书卷、其他的一些记载当中，我们知道他不单只在教会有好名声，他在教会以外也应当有好名声。第二是被圣灵充满，对初代的教会来说，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初代许多的同工、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甚至在聚会当中就会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几乎是当时教会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教会，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当然也许在那个表现上没有像当初教会那么多，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教会的建立必须仍然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有时候我们会着重于那个外显的样式，比如说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能够说方言，圣灵充满以后他就能够行奇事，能够医病赶鬼，这些当然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出现，这是一些外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但是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只有一些外表的形象，更是让这个人里面可以让圣灵来操纵他，让圣灵来管理他，他完全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在他的身上有完全的这个管理治理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晓得圣灵的意思，他也能够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的充满。所以有人说圣灵充满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外灵的现象，在外面可以看得见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内住的现象，那个内住就是圣灵一直都在人的里头来掌管人的一切思想、意念跟我们的一些做法。那么今天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无论你是不是很竭力的在追求一些外灵的圣灵、外面圣灵的工作，我想我们必须要更多让圣灵天天在我们的身上来管理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犯淡，来要被圣灵充满。保罗为什么把醉酒跟被圣灵充满摆在一起呢？因为当一个人醉酒以后，他就被酒完全的管理了，他就没有自己的意思，照着这个酒性来管理他。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真是被圣灵充满，他就没有自己的意思，然后完全顺服照着圣灵的意思去行。那么这个条件是当年在耶路撒冷选举执事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智慧充足，智慧充足的时候，他做事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顺畅，非常非常的有果效。那么这些在属灵里头有智慧的人，他更是知道怎么样来管理属灵的事。教会的所有工作应该讲起来都是一些属灵的工作，所以需要有属灵的智慧。这个属灵的智慧从哪里来？属灵的智慧从神来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会赐给他诸般的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来管理教会，来管理有关教会的这些圣工。那当然这些同样的不是一些就是在选立执事当中列举的条件，应该是些例举的条件。因为事实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许多许多在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包括当时他们选出来的人，除了这些以外，那么他还可能具备别的一些恩赐的一些条件的。就像当年所选出来的司提凡，他不仅有这样的条件，他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大有信心也是在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条件。另外这个人也是一个对神的道非常非常热心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司提凡也好腓尼也好，他们不仅是可以管理凡事，他们也可以传讲神的道，他们也可以参与这个祈祷传道的工作。那么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教会开始选立长老的时候所看选立执事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么另外保罗在教牧书信当中，他同样也教导提摩太和提多有关选立执事的事。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开始，他就特别告诉提摩太有关执事拣选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八节那里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段话保罗是接着有关长老人选应注意的事项讲的。那么在选长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许多的事，选执事的时候同样要注意许多的事。而在这许多提出来的事当中呢，事实上在执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事跟在选长老所应该注意的事很多是一样的，很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一些举例说到，如果你要把这样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了，这些人你要注意他这些问题是不是他们都能够达到了，他们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达到一般比信徒还要好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这些事情来衡量是不是合适让这些人成为执事，就好像成为长老一样。那么我们不需要一样一样来讲解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的事情。 在这里我特别需要提出来的就是第十一节说的女执事也当如此，好像让我们看到在这里是特别讲女执事。那么女执事这件事情呢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呢当然就是教会当中我们除了男执事以外我们也可以安女执事，也可以设立女执事。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按照原来的意思，这个女执事呢原来的意思有就是执事的太太的意思，就是不单只要求执事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事，同时执事的太太也应该注意这些事。就是你选执事的时候，你不单是考虑到那个执事那位弟兄人选，包括他的姊妹他的太太你也应该注意。那相同的，如果教会有女执事一群女执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把他先生一起来考虑，一起来考虑。因为夫妇在教会当中既然有一位当执事的时候了，其实他们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时候这两方面都应当注意。那么许多许多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就不仔细去讲它，那么我们只能够说按长老有许多要注意的事，按执事也有许多要注意的事。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善做执事的，就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里说到善做长老的，那些善做长老的他们应该配得加倍的敬奉。所以在这里也说到那个善做执事的意思，说做执事每个人的那个做执事的果效或者做执事的那个表现不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有一些是善做执事，意思就是有一些他虽然做执事不见得是很称职的，但是对那些称职来说，保罗说这些人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那么这些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到一个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他们大有胆量。也就是说执事他不单只管理事务，如果执事他有恩赐，他在神的道上也能够知道怎么去管理，大有胆量，就是敢照着神的话去讲的时候，他有教导的这个恩赐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不单只是一个执事，也是一个善于做执事的人。所以前面我们就特别强调执事他不是只有做事务上的事，严格讲起来执事在教会当中他可以做任何一件事，他可以帮助长老牧师传道人做许多长老牧师传道人做的事，但是我要强调的那个负责任的仍然是长老牧师传道人，他们应当来负责的。这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头所看到有关执事这样的人选。那么从这些我们所看的应该注意的事项当中，虽然是例举不是列举，但是可以归纳成当我们要选执事的时候有三方面我们是注意的。一种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方面，日常生活方面他应该有好的名声，日常生活的方面他应该成为众人的模范。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道德行为方面，那么道德行为对一个做执事的人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因为道德这方面是绝对绝对不能够放松的。如果一个做执事的人他的道德不好，他的行为不好的时候，那么他做了这样的工作，他不单是对教会 产生一个不好的榜样，而且会对神的工作一定会受到亏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第三就是关灵命侍奉这方面。那灵命侍奉就是他在教会当中，他怎么样来侍奉神，服侍弟兄姐妹，处理一般的事，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来要求，或者说在这方面注意，像这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们从这些所例举的这些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起起伏伏没有提到有关这些人选他们的才干怎么样，他们的财富怎么样，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怎么样，这些通通都没有提到。意思是说这些是不重要的，重要的还是他在生活上，他在道德行为上，他在灵命侍奉上是不是合适担任做执事这样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执事团队里头是大家一起来侍奉的，无论是担任教会的事务上的工作，或者说参与在教会当中牧养的工作，都是大家一起来做的。那么在执事团队当中呢，不见得每一个人他们的恩赐都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恩赐给他不同的工作。所以执事团队当中要分工，分工的意思就是各按各职，按照个人的一些恩赐给他不同的一些职分。那么他们虽然是分工了，但是他们必须知道执事团队是整个团队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他们要懂得互相的帮助，就是彼此的相助，不是我们只管我们自己那部分的工作，我们应该常常学习怎么样彼此的帮助，使整个执事会的整个执事团队来服侍主，服侍教会。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必须要学习同心合意，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十章里头所说的，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在这个团队里头大家一定要同心，绝对不可以分门别类，绝对不可以彼此结党纷争。那么在这个团队里头，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人为重心，就是虽然我们是做很多的事，但是那些事毕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我们必须事事考到人，对人的影响，对人到底会产生怎么样一个结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意思是说要注意不要让任何人受到伤害，让人都得到益处。我们要彼此建立伙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分的表达，但是表达完了以后，我们就尊重那个负责那个被分派工作的那些人的意见。我们尤其是要避免不要在执事会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会议，或者在执事会当中有一些决定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离开执事会以后，我们就到处跟人家来宣讲，这些都不是不合适的。所以执事的团队在教会当中非常的重要，执事的团队怎么样成立，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在以上就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